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平安。我们的第九期门徒课程日复一日荣主发光是第九课，今天是第三个部分。那我们在谈的是每一天我们都有从神来的光可以彰显出来，照亮黑暗。那我们谈到的是一个跟神同怀有一个意象，也就是说呢，看到神所要做的他愿意去做，然后也跟神同工，他就靠着神做成神要他做的事情。他跟神同怀一个远处的意象目标，然后呢他放下自己本来一个很安舒的非常稳定的一个工作，这个王的酒政，然后就这样子到了回到他自己的原来，他自己都不是在那里出生的，可是呢他就认定说这是他的根源，他就回到耶路撒冷，可是很远的哈。那听说呢他们从五月从一月然后到五靠啊到五月才到啊，就从这个他本来的那个苏珊城然后回到这个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他也被王赋予重负，就是他回来呢就担任了这个犹大省的这个省长。那当然他回来的目的他就是要来重修这个残破毁坏的城墙。上次我们提到城墙重建，城墙的稳固是很重要的，城墙代表的是一种安全跟保护，包括我们的看得见的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的资财，我们的财产，我们的房子，这个保护的这样的一个界限是很重要的。来到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也需要有神的话语，有神自己成为我们的保护者，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有绝对的安全感。这个城墙是一个界限，是一个原则，有一个立场。那尼希米就是看到这样的一个需要，他愿意回到家乡，然后不辞辛苦的，不但辛苦，马不停蹄的来尽量赶工，要完成他所看到该做的事情。那么他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一方面他有王的最大的支持，给他通行的这样的一个谕旨，还要给他材料，给他足够的仆人，他带了一群人回来哈。然后呢什么都有了，可是呢包括也有敌人，也有这个外患，也有内忧。外患就是呢敌人就看不顺眼了，就百般的要攻击他，而且呢要造谣来毁谤他。那么什么叫内忧呢？就是在墙外，住在这个城墙外面有一群有这个犹太人哈，就是他们住，他不是没有住在城里面。那他们呢当然看到自己家乡要被建造起来很高兴，可是问题是他们不住在里面，所以他们对这样的工程呢虽然参与了一阵子，却呢也很灰心。所以这个尼希米一方面要注重在这个工程的进行，而且要做得好，一方面还要面对敌人。所以圣经那里告诉我们，他的这些仆人，这些重建城墙的这些就是工人呢，一手拿枪，一手拿工具，等于他的心要两用到了第四章，尼希米记第四章最后一节告诉我们说，连去打水都要拿武器，可见这个工作不但是辛苦，而且很艰巨，等于说呢还要打仗，还要做工，而且这个尼希米呢他是有他的进度的，是马不停蹄的。终于看到了这个城墙重建的这个成果了哈。来到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前次看到说那些敌人他们在这个尼希米的坚定的靠着主的信心还有这个毅力的下面呢，他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没有尼希米的办法啊。那终于把这个城墙呢就已经建到一个地步，已经看到一个新貌了。到了第五章的时候呢，插进来一章不是谈敌人， 而是谈到这个犹太人本身，这个犹大人本身。那这个事情从哪里来呢？当他们在做工的时候，在不是刻意的当中呢，这个尼西米就听到这个百姓在做工的这些百姓，他的同胞哈，他的百姓呢，有一些抱怨，有一些呼嚎，就是好像很痛苦哈。那怎么样的一个抱怨呢？这些百姓呢，跟他们妻子一面做工，一面埋怨。他说呢，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蜜，意思是说我们很愿意做这个工，可是我们的三餐都不晓得在哪里。那为什么会这个情况呢？因为在这个城墙还没有重建起来以前就有的一个局面，就是这些犹太人的贵族跟长官，他们很有钱，他们是富有的，然后他们却压榨或者是呢放高利贷给他的自己的同胞。那下面这样描述，尼希米记第五章的第三节这样描述哈，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我们当了田地哈，葡萄园房屋，为的是要得粮食充饥。这是有的人这样讲。那有人就说呢，我们把这个田地葡萄园呢拿去当掉呢，是因为为了要借钱来纳税。等于说那个时候的这个各省的这个对这个帝国的纳税呢，他们是采纳税制的哈。那么纳税呢，那个税金很高，因为他们是战败国，所以有的是自己没有办法过活，然后呢把该当的都当了哈，该卖的都卖了，到个地步呢连儿女都要卖掉。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都一样的，那些省长贵族还有我们这些长官跟我们不是同样是犹太人吗？可是我们的儿女却要因为我们的生活有这样的一个缺乏呢，却被卖为仆婢。意思是说呢，我们同样是在这个里面生存的这个族人，有时候我们的儿女变成他们的仆人奴隶，而且呢我没有能力来拯救来赎回我们自己的儿女，因为田地葡萄园已经归别人了，为了要借钱就把这个田地葡萄园就好像典当出去。那典当出去之后呢，就没有地可以生产，他当然就没有收入了，所以到一个地步呢连儿女都要卖掉。这样是一个非常凄惨的一个情况哈，就是说三餐不饱，然后呢生命生存都有危机。所以当他们这样讲来讲去的时候呢，就当然就会有抱怨，然后会有哭嚎哈，就呼嚎，就是会有很大的冤情，很大的忧虑。但是一方面他们也在参与做工，这个时候这些话他们在谈话的当中，他们不是故意要去告状，可是在谈话的当中，在抱怨的当中让尼希米听见了。这个时候尼希米第五章的第六节这样说，我听见他们呼嚎说这些话，便甚发怒。为什么尼希米发怒呢？他生气呢？他不是生气这一群人不做事光在那边抱怨，他不是生气这一群人怎么那么会抱怨，他不是生气这一群人是一些就是喜欢自怨自哀的人，他生气的是为什么我的同胞他们会到这个地步还要典当自己的儿女。那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在这些有钱的贵族跟官长。等于说他看到这个建筑这个城墙是在保护让他们不要有敌人，那么现在呢是看到这个城墙里面的问题，就是我们同样是同族的人，可是这个同族的人呢会有这种有钱的欺压没有钱的，或许不能说欺压，因为没钱的 就只好就典当自己的园子啦，自己的田地，甚至卖掉自己的儿女哈，因为他们没钱嘛。那不是说欺压，但是呢，他们就没有那种要帮助自己的同胞的这种心。有钱的就更有钱，没钱的呢就越来越绝望。所以这个时候，尼西米因此发怒。我们可以看到尼西米呢，他其实是一个有慈爱，而且呢是有公义的人。等于说他看到不公义的事情，不公平的事情，看到没有爱心的事情，他是心里面是有很强烈的感受的。我们把这个称为叫做易怒，就是为义发怒。请我们不要随便去对别人说我是发易怒。等一下我们就晓得为什么我可以说尼西米他是发易怒。我们会再过来总结哈。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尼西米的发怒是一个易怒。本来像尼西米这样的人，我们都会说他是一个管理，善于管理的一个人哈。他是一个有领导能力的人，他可以组织，他可以计划，他甚至呢还有那种勇敢勇气去抵御外侮的人。等于说他做事情是很能干的。但是当他听到自己的同胞有这些不平的事的时候，尼西米他放在心里面，不但放在心里面，他还提出了行动。所以我们看到尼西米他注重到同胞的需要，他跟他们有同理心，然后就像腓立比书说的，我们不要只顾自己的事情，还要顾别人的事。这个时候他可以在这个工程上面，虽然已经快要完工，可是呢已经有看到成就了，可是呢他却不是只有放在事情上，他的心更放在这一群他自己的同胞所受的苦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上面，动了他的心，所以他现在就转过来要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到第七节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尼西米心里筹划之后呢，他就斥责了贵胄和官长，跟他们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然后开始规劝他们，也来责备他们。所以尼西米他一方面对于事情有他的专注性，有他的目标，但是对于人他心里面是有同理，是有同情的。事实上他本身就是一个省长，那他对于这样的事情，他心里面为了他的同胞非常的感到就是感到一种愤怒哈。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呢，他就要来斥责这些贵胄跟官长。那他的斥责的一个根据呢，是在于尼西米记的第五章第九节哈，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我们从一开始就看到尼西米凡事情他有一个感受跟负担的时候，他就祷告。所以他所做的一切，一方面可以说是跟神心有默契，一方面是跟神一起同工。那么来到这一件自己的同胞很贫苦，被放高利贷取利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他马上他的一个反应的动机在哪里呢？在于你们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为什么这跟敬畏神有关系？有，因为一个跟神同行的人，他不但有怜悯的心，还要行公义。那么这个公义的根据在哪里呢？公义的根据在神的话语。我在讲义上列了两个经节，它的前后文，如果你有空去看一下。 那么第一个呢，是在生命记的23章，这里是神给以色列人，希伯来人哈，给犹太人他们的一个法律哈，你借给你弟兄的或是钱财或是粮食，无论什么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好，这个是生命记的23章19节。对于借给你弟兄的，不能因为你有这个机会多的借给少的，借给没有的，而从这个当中取利，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拿利息，就是赚利息。甚至的那个时候呢，他们产生一种高利贷，放高利贷。好，那么在生命记里面讲得很清楚，如果是你的弟兄，你自己的同族的人，你不可以这样做。后面有后面的20节说，如果是外邦人是可以的，是合理的。好，因为他没有，他跟你借，然后你借给他之后呢，你取一些利息，因为你这样的话啊，你等于是也是一种管理，对钱的管理是合理的。可是在这里特别提出来神的条例哈，他说如果是借给弟兄，不管是钱财或粮食，无论什么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好，这个是尼希米很清楚神的这个律例。再来24章，好，我刚才讲过，你在23章的这个19节前后看一下，然后这个生命记的24章的12节告诉我们说，他若是穷人，你不可留他的当头过夜。有时候我跟你借钱，然后呢，我为了要让你信任我说我是真的不得已的时候，我就把一个我比较有价值的或者相等价值的说我这里放你这里哈，那等到我有的还你，这个再还给我，这样叫做当头哈。那么有点像典当一样，这个当头呢，你可以说好，我以这个来做保证，说我钱会还你。但是如果对方是一个穷人，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是一个值得我们施舍的人，你不可以把他的当头留着过夜，也说你不可以据为己有。那么刚才我们听到这些这些百姓呢，他说我们为了我们的三餐，为了有饭吃，我们需要典当我们的田园，我们的葡萄园，我们的田地，甚至连儿女都要卖掉。这种情况下面，尼希米说，你们有按照神的话在做吗？除了我们刚才看到这个生命记里面神所立的条例以外，这里尼希米他讲了一个原因，他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没有敬畏神的话，这样的话，这个不会被仇敌外邦人来毁谤我们吧？我们刚刚才面对那些外邦人的这种威胁，还有呢攻击，还有毁谤，那一些我没有的被他毁谤，我没有做的被他们来攻击，我都站立得住。可是当你们这样行的时候，你们让你们的同胞，让你们的这些肢体哈，这些在一起的族人到这个地步需要典当自己的儿女的时候，那你想外人取笑我们的时候会毁谤谁呢？那不就是毁谤神的子民吗？你看神的子民他们还是跟我们一样没有爱心，你看神的子民，敬畏耶和华的子民，他们不是一样吗？还是很多穷苦的人没有饭吃。其实神他给我们一个社会的一种律，就是我们需要彼此扶持，彼此给予，彼此照顾。所以当腓立比书在谈到耶稣的心的时候，他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在我们的这个肢体的生活里面，在教会的这生活里面，保罗一直强调彼此的关系， 彼此的扶持，彼此的服侍，这个就是神他所立的这种这样的一个肢体关系的一个社会秩序，有的给没有的。一个社会里面会有一些比较能积蓄的，有能力的，还有一些比较没有能力的，没有机会的，这个都会有。这是一个社会哈，我们不是一个一致性的一个团队，我们是一个社会，各种情况都有，各种能力都有，各种世代的那个都会产生。但是问题是，如果在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就是好像贫富在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呢，我们要有一种彼此互助的爱心。那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施比受更为有福。那我们之所以有尼西米，很清楚知道他今天能够有王的支持，有材料，有大家的同工，他都知道是因为神所赐的。神让那个王给他恩宠，神让他回到这个家乡，虽然面对很多难处，可是呢，神让他可以完工。他知道这一切我有的都是神给的。我们怎么知道他有这种想法呢？我们来看他来描述自己哈。他对于这些人规劝之后呢，那么这些他的同胞就被劝动了，就听了他的话，好，就照着他所说的去行了哈。他们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所要，并照你的话行。所以然后他就召了这个祭司来叫他们起誓。那这个时候呢祭司给他们一个动作，抖着胸前的衣襟哈。那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们听了神的话，那你们就蒙福。那如果你不听神的话，你的身上的这些应许，这些劳碌得来的，这些神给你的福气哈，那都会抖空，都会掉下去。好，这个是一个在神面前的一个励志哈。所以百姓说好，他们就赞美神，然后百姓就照着应许去行。那我们再接下去来谈到为什么尼西米他说到你们如果这样子做是会被人家毁谤。因为基督徒神的儿女的生命是不一样的，这个世界充满着不平不公平，在神的儿女里面要有公义。这个世界充满着剥夺，在神的儿女里面，肢体里面应该是要彼此扶持，彼此相爱。在这里尼西米这样子表达，他说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帝的省长，他现在是一个省长哈，就是从亚达薛西王20年直到32年，一共12年了哈，他现在已经12年了，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在这里尼西米不是自命清高，他讲了一个原因，为什么他没有拿这个他的薪水。在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这是他知道的哈。每日索粮食和酒，跟百姓要这些，并银子40舍客勒，就是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连这个贵胄这些长官的仆人都会因着这个自己的主人的威风也来压榨辖制这些百姓。这个事情是尼西米来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所看到的，记得吗？他一到耶路撒冷马不停蹄的就3天3个晚上夜里面还出来勘察。那么当然他是一个观察计划的人，他一定看到了所以前这些省长啊，这些长官呢所治理下的这些百姓的情况。所以现在呢听到他们一讲的时候他就更清楚了。接下来尼西米这样子来自述哈，他说并且我在我以前的省长是这样的哈，但是呢我因为敬畏神我是不这样行。 所以他没有拿俸禄。好，我恒心的修造城墙，这是我的工作，我就专心的，不管别人怎么样的攻击，怎么样的啊来阻止，我都专心的来修造这个城墙，完成我的任务。我在这里，我没有拿俸禄，没有拿薪水，而且呢，我也没有置买田地。记得这个尼希米回到这里来，他是没有产业的，因为他不在这里生的。他说呢，我没有置买田地，我没有为我自己着想，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今天我带回来的人都一起做工，大家都一样的一起辛苦的做工。那除了从四围外邦中来的犹大人以外，有犹大平民和官长呢，一共150个人还在我的席上吃饭。我不但没有拿这个薪水，我还要供我的仆人吃饭，而且呢还要供犹大平民跟官长，等于说呢由我来负责。他不在意，因为大家在做工，好，所以只要我做得到，我就愿意付出。那甚至讲到说，我每一天哦，要预备一只公牛，六只肥羊，预备飞禽，然后每十日，就是每一次要让他们吃饭的时候，就要准备这些食物哈。那么每十日就一次，多预备各样的酒。虽然如此，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因为百姓服役甚重。好，请我们注意。这个原因不是因为尼希米很慷慨，尼希米好客，是因为尼希米他觉得我有是神给我的，施比受更有福。我看到我们这些人已经又要修城墙，也没有办法去做工，他们服役甚重，所以我做我做得到的来，等于是也是一个服侍，用我有的来服侍这些跟我一起同工的这些弟兄姐妹，这些我的乡亲。好，所以我说我们可以看到尼希米的心，当你看到他在为这件事情发怒的时候，并不是他是一个仗着他的势力来处理事情的人，他也不是一个好生气的人，我们看到他其实就是一个有怜悯的心，一方面有怜悯的心，也是一个行公义的人，也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这里提到说，以前的省长连仆人都辖制百姓，我不这样做，为什么？因为我敬畏我的神。所以尼希米他表现出一种德性，这个德性就是说他自己本身行公义，他做的非常的正直，一方面他也怜悯那些没有的人，他不但要完成他的使命。很多人有这种组织能力、管理能力，很能做事情的人，他们是不太能够顾虑到人的需要的，因为他们觉得说只要你把事情帮我做好，就有点好像在利用人的能力一样。但是尼希米让我们看到他表现出了一个神的那种连续跟公义的这种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特质，只有神的儿女才有办法有这样的特质。就像圣经说，耶稣到世上来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我们行事不是随着自己喜好，不是因为自己的喜欢，因为自己的这个自主，我们行事有一个标准，就是我们神给我们的标准，按着神的标准来行事。那我们行事的时候，我们按着神的标准，我们就走一条直路、义路。而且呢，一个走义路敬畏神的人，一定也是一个有连续人、有恩典的人。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尼希米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面， 表现了神的特性，他是好怜悯的神，他是有连续的神，但是一方面他也不会容许这种压制百姓或者是不公平的事情发生的这样的一个特性，以至于呢他就把这个同胞百姓的这个事情呢就把它处理了。让我最感动的是这一章的末后，尼希米记的第五章十九节最后一节这样说：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当然希望神听我们的祷告，但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坦然的心，就好像说你要我做的我都做了，那么现在神啊，求你施恩于我，你也听我的祷告，然后帮助我希望能够做成的事能够顺利。所以我刚才说尼希米他是因着神怀有这样的一个意象，因着神愿意下这样的功夫，他也是靠着神要来做完他要做的。在这个当中呢，他跟神同心，该有爱的时候他非常爱这些百姓，该站稳的时候他坚决的不放弃。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我们从尼希米记的第一章开始，常常看到里面都有一个祷告，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的不住的祷告。不管碰到什么事情，碰到什么样的我们的身心灵的一个负担，我们总是跟神交通，然后当我们的行为有正直，我们的行为有神的爱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坦然说，神啊，我按着你的话做，我按着你的律例去行，我听你的话了，那么现在求你施恩于我。我们的神就像我们的父母亲一样，当我们听话的时候他是很安慰的，特别是当我们愿意来听到他对我们说的话的时候，我们听了他的话之后，我们就很容易跟他同心做神所喜悦的事。尼希米他是一个事事每一天都有神的光发出来的一个人，他处在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有敌人，而且连自己的人都有对他的这种毁谤。来到自己的社会，他是一个省长，他看到很多的不公平，但是他在这种情况当中，他之所以能够像明光照耀，就是因为他诚实无伪。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五节说，使你们无可指摘。当他说神啊，求你纪念我所行的一切，意思是说，神啊，我该做的我都做了，求你纪念我无可指摘，诚实无伪。这样的话就可以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然后显出从天上来神要我们所发的光。我一直强调，我要强调的不是这个人他有什么职位，他有什么才气，他有什么能力，我要强调的是尼希米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敬畏神的人一定有智慧，有智慧的人就能够发出如同天上的光，这是我们的这个但以理书的十二章第三节。为什么到了第四章突然间出现一章这个关于尼希米处理同胞百姓之间的这个生计的问题呢？ 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有一些城墙需要被建立，需要被重建。我刚才说过，我们的外围看得到的城墙是在防小偷、防敌人，是在防这些要来攻击的对象。那么我们里面的心里可能也有一些残破的地方，比如说人的那种好财、贪财，或有欺压、没有爱心，或者是我们就只有为自己活，我们不顾虑到神的名，我们也没有想到我们四周围的这个肢体弟兄姐妹的需要。那么这一些呢，都会成为我们的破口。这一些或许我们说别人也是这样子过啊，谁不顾己呢？啊，当然我们要顾好自己，但是圣经说你不要只有顾你自己的事情，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也要顾到别人的事情。我们会看到以后的六章七章会继续谈到这个城墙的事情，谈到这个使命的事情。但是这个第五章插进来呢，却是来处理我们生命里面残破的这样的一个破口。尼希米的用心，他并不是要来处罚这些人，他是要规劝他们，使他们能够归正，修直他们的道路，回转。神的子民就要有敬畏神的心。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篇章插在这个第四章跟第六章的当中，事实上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不是也有破口呢？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发出光来。圣经说智慧人，也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一定会发光，而且这个光是会吸引人归义的，一定会让人家看到的。一个神的儿女应该是无可指摘的，请我们注意这个字眼哈，不是说我们都没有缺点，而是说呢，我是诚实的，我也愿意在神面前说，神啊，你造就我。当神提醒我、责备我的时候，我很愿意成长，我很愿意更新。就像大卫说的，鉴察我的心思意念，让我知道到底什么地方我要修直我的道路，带领我走永生的道路。让我们很看重神的话、神的管教，看重神给我们的光照，以至于成为一个无可指摘。圣经里面提到无可指摘，就是我们相信神、信靠神的信心，不是说我做不到，别人都这样我也这样做不到，而是说神啊，只要你要我做的，我靠着你我就能做，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完全。这个信心的完全就会带来什么呢？一个外面爱心的完全。这个完全，这个无可指摘就在这里，对神的信心是完全的，对人的爱心是完全的，甚至可以饶恕我们的敌人。这个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有智慧神的人的一个特质，以至于在这个别人都这样做，都很弯曲，都很悖谬，都是非不明，善恶不分的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让我们成为一道光，在黑暗里面为神做见证。我们四周围有很多穷苦，就像这一章里面提到，在哭嚎、在抱怨的人、受伤害的人，那我们靠着神、为着神，我们可以指引他们一条路，能够到神的面前，进入耶稣基督的这条道路，然后我们就有永远的平安跟喜乐。愿神赐福我们，让我们可以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不管碰到哪一种人，遇见哪一种事，或者是要处理我们心里面的不平，都靠着神为善。我们有公义，然后我们也有怜悯。